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是非常开心，跟我们的友台津津乐道和不三不四的主播舒淇来一起串台了。
Hello，大家好，老朋友。
哎，今天我们一起录音的还有莉莉。
嘿嘿嘿。
但是今天我们是非常特别的一期啊。本期节目是由造梦现场和播客公社，还有 CPA 中文播客社区联合发起的世界电影130周年电影播客片单。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
哎，对，这个感谢造梦现场电影艺术展啊，对我们的场地支持。
嗯，
先说一下，我们今天是在一个非同寻常的一个场地。
嗯，在798里面。
哎，
嗯，
对，这个一个
文艺现场。
对，只要是大家对文艺感兴趣的，基本上来北京之后都要来到我们的798。
对，这个是阿里影业他们专门在798里搭了一个展厅。
哎，没错没错。嗯，啊，因为我们刚刚是有点稍微打引号的走马观花的看了一下展。
嗯，
待会儿我们录音结束之后啊，我们仔细再看看。
对，他讲了好多那个就是电影的一些背景。
没错，
一些资料。
而且还有一些什么导演的那个。
对。
手稿什么的。
对对对
啊，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标题，我们今天聊的是泰坦尼克。
嗯，
哎，刚刚舒淇也剧透过了，我们今天聊泰坦尼克。
嗯，
其实我压力还挺大的，咱们应该压力都挺大的吧。
压力最大应该就是我吧，因为那个为什么要聊这期，就是他给了一个电影单子。他那一单子我估计那个一瓶写不开的那种。
哦，
然后说你从里头挑一电影聊吧，然后呢
你扫过去只有这个看过。
你不要笑我，你是不是也这样？
差不多，但比你可能多那么两三部。
啊，我当时我就说，哎呀老段你得救我，你是不是都看过？哎，我觉得文艺青年一定都看过。
老段看的是我们仨里面最多的。
我第一反应就是找老段。因为我知道老段一定会救我。
嗯，哎，是，就我的遗憾啊。因为博客公社大家做这个展之后，我其实很遗憾的是我没去参加那个发布会。
哎，我来了。嗯，
对，舒淇在，然后我们就及时的去抱团要聊这期节目。
对，
鄙人啊都看过。
对对对，
对，
好自豪。
对，随便随便聊吧，都可以。
但是其实我们选泰坦尼克也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其实已经是，哎呦，27年前的电影了。
哦，是。
是27年吧，应该是九。
差不多。
九
七
年。
九七年。
九七年
的
电影。
嗯，
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一。
哦，
我是比你们俩可能还大一点。
你就暴露年龄。
暴露年龄了。
哦，
我故意不说我多大那时候。
那
还没出生呢。
真的吗？
不是。
人莉莉说这个看的时候我都上大学了。
哦，所以有一些可能是年轻的朋友他没看过。
嗯，
是因为他当时那个。
嗯，
确实也可能没出生。
哦，
对。
但是我们当时上映的时候，这个电影应该是反响非常非常热烈。
是，
相信啊，我很多同龄人他第一个走进电影院的电影就是这一部。
哦，是吗？
我觉得差不多吧。
就是，国外大片是吧？
对对对对。
嗯，
对，而且奥斯卡大片这种大导演的片子。
嗯，
我觉得当时再小的记忆里头，我是没有进电影院看过电影的。
没错没错。
嗯，
啊，首先我觉得今天我们聊这期节目，大家看到标题，我觉得首先咱们是不是得稍微叠点假。第一是咱们三个都不是所谓的特别资深的电影从业者。
对对对对对。你想我的电影都没看过几部。
对，
我们只是爱好者。
对，我们只是爱好者。然后我们的聊的侧重点包括剧情什么的相关的，我们也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吧。
嗯，
对吧。
嗯，大家去看一遍去
吧。经典
爱奇艺都有。
对，经典的电影我觉得也不需要，对吧？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詹姆斯·卡梅隆的著作，
对，
是吧？
对，
其中咱们这个展里面有一个专门的环节是詹姆斯·卡梅隆的一些他的不仅是这部，大家可以来到这个现场。首先哈，6月3号之前，这个展6月3号就结束了哈。大家在北京的，无论是你在北京也好，还是外府的人来到北京旅游怎么着也好啊，6月3号之前一定要来到798，
对，
看一看。嗯，
他这个展的 slogan 叫“用声音致敬世界电影的130周年”。
哎，对，
这是一个特别策划的，
非常非常赞的一个展哈。啊，待会儿我们肯定后续哈，会再仔细看一看。
好。
那我们就再具体说回来哈，这个假还没叠完哈。我们不是专门的聊电影的节目，但是我们非常非常热爱这个电影。两位女士，我想先去问一下大家，为什么选择这一部？ 其实不乏老袁给我们的一些片单里面有一些同样非常经典的电影，
对
对吧？为什么选择这一部？
首先啊，这一部我觉得是我当时小的时候看过，然后在20多年之后再重新看的时候，我觉得有不一样的理解。因为我看的时候，我刚暴露年龄了，是初中初一的时候，小学初一这个年纪，那个时候我看到的东西，它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问他们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他说是一个演陈纯的电影。我说那不是演爱情片吗？他说也是一个爱情片。也是一个养陈传的那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呢，我就对这件事情就只能看懂这两个东西，传承了，然后两个人相爱，然后死了一个。
嗯，
但是在我现在这个人到中年的时候，我再去看，我发现，他其实讲了很多这个爱情，只在这电影里头占我可能也就不到一半的内容。
嗯，
然后也是最近也看了，就是长大之后看了很多卡梅隆的电影之后，我会。发现卡梅隆他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权主义分子。
哦，是吗？哎，我插一句，问一句啊，
嗯，
你九几年或者你上初中的时候看这部电影的之后，
嗯，
自打我们录这期节目之前，你又看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
嗯，
你有没有再看过？
我没有再看过吧，
哦，没有，
应该是没有。对，
哦，
我不太印象不太深刻了，
就不会再重复再看了，是吧？这期这
对对对对对，所以很多细节其实我也是已经模糊不清了。
就跟新的一样，
对。然后这次再看的时候，给我的震撼其实是蛮大的，
是吧？
我没有想到，它其实每一帧就是都被它设计过，都是有隐喻在里面的。
嗯嗯嗯。那我问问 Lilian， 为什么选择这部电影？
除了刚才那个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电影，
嗯，
我觉得我们能覆盖到多数的人，因为从老到新，我跟舒淇还不一样，因为昨天我也没看，但是我可能重看了两三遍，
嗯，近期是吧？
对对，嗯，所以挺印象深刻。
他有一年还大屏又重映了，
重映，
嗯，
你们去了吗？
没有，
我看了，
抢不到票，
我看了，我看了。对，我看了。
所以你那天跟我说要看什么4D 重建版的时候
啊，对，
我就一脸懵逼，说为什么要看那个版本，就跟我当年看有什么区别？
我近几年尤为的关注，无论是什么北京电影节也好，
嗯，
什么的这种重映版也好，我特别的关注这些小时候我在租那些VCD、DVD 的时代。然后呢，那时候我都是，甚至有些时候家里的 DVD、VCD 机不是特别好，然后它那个光盘摩擦特别狠的时候，弥补一些当时在小屏看又体验不是很好的那个遗憾。
嗯，
所以前一段时间，比如我看《倩女幽魂》啊，等等的也好，你很难在你成年之后，尤其是到这岁数哈，还能看一些老片子，这很震撼，就是这个机会很难得。
我反而是很喜欢，现在可能上岁数了，喜欢看老片子
啊，对吧？
会找回来看，
嗯，
觉得真好看，
是吧？嗯，
对，
行。然后那我其实也感觉到了，或者 get 到大家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部，无论是经典也好，还是说舒淇所说的是说，
重新认识了一下，
重新认识了一下导演，
对，
重新认识了一下这部电影所表达的利益。我其实补充一句，我小时候认为这个剧我小时候也是没有成年的时候看了这部哈，就跟我之前看《色戒》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我靠，
震撼，
我看不懂
哦，看不懂。
有些环节我哦，原来是这样的。
你对他那个就是打码的那个环节，
对我成熟比较晚。
哎，
所以
我突然想到这一点，就是重映的时候，
嗯，
那个片子好像是打码的。
嗯，
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初中、初一或者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去看那个片子，我记得明明白白，它是没有打码
，
那个时候是可以看到的。
对，
对，
对，对，对，甚至小时候，我们那些时候什么春游什么的，
嗯，
或者组织的一些
去
看的，尺度蛮大的。
对，对，
对，
对，
对，就甚至看不懂，就是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所以今天我们具体想把这个节目聚焦在就是。跟之前的对比，就是我们现在看是什么感觉？
嗯，
我们想聊一聊从女性的层面，
嗯，
因为今天我们三个主播，有两位女性，
嗯，
然后呢，舒淇也表达了一下对于这个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对于女性的这个视角的关注，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我更关注的是说这个电影在我们再回去看的时候有很多不一样的彩蛋
啊，
对吧？
对，今天我来的路上还在看这些彩蛋。
小时候我都不知道彩蛋是什么，
嗯，
或者是说有一些隐喻什么的 不太知道，我只知道就是说书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注释啊，或者是说哎他提到这个点是之前引用了什么一个点，
嗯
啊，我只是说标注是这个层面，但是当时我就知道说哎电影也有这样的手法，
嗯，
它被命名为彩蛋，
嗯
啊，那我们今天就对对对，我们今天就关注于这两点。具体的剧情啊，包括是说这个特别深刻的电影的层面怎么去运镜啊什么的，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
嗯
啊，聊了十多分钟哈，我们叠完甲了，我们就开始今天正式的聊一聊。
好，
首先我先抛出一个小问题哈，刚刚其实舒淇也聊到，就是说这个电影它不是一个纯爱的。
对
对吧，爱情的，咱们就先聊一聊这部电影里边的爱情，
爱情这一部分，
对
吧？
对，嗯，
行，我现在重看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 Rose 要嫁给的那个
高富帅，
那个高富帅、嗯。对，之前我小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大反派，
嗯，
他首先把 Jack 关起来，
哎、
然后后来枪毙他，对吧？然后又骗他、
嗯，
不让他去那个上船，然后呢？这两个人呢就是这一对就各种逃，为了逃开他的控制、
嗯、
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大反派。现在二十多年再回看，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做错什么。他起码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他不算是一个坏人。现在我反而觉得这两个人哎也不一定说是完全是好人啊，就是可能在我们当时的那个、
嗯、
那样的一个文化观念下的话，我会觉得他们俩本来是个爱情，对吧，是爱情、
嗯。
现在一看的话，这俩人不就是劈腿吗？
啊对啊、
嗯、
对吧，
其实用现在的标准来看确实是这样的。
嗯，
对，而且电影我觉得他其实为了把这个高富帅塑造成一个不好的人，他后面还有一些加的嘛，就比如说他那个跟那个孕妇小孩抢座抢一个救生船、
啊、
那一 part 的就是要体现他这个、
啊、
要把这个故事线给正义下去嘛，就 Jack 是一个伟大的好人、
嗯、
虽然他穷、高富帅是一个品格有瑕疵的，所以 Rose 不爱他，
对，
给这个造成理由嘛、
嗯、
但是童话就是童话嘛，它也是一个故事，就是给大家一个跟真实可能是一个相反的一个。
嗯，
对
对，这次看的时候我格外的去共情这个高富帅。
幻想自己也是个高富帅。
对，就是首先每个人的出场设定是自己改变不了的。
对。
啊，即使那年代的詹姆斯卡梅隆也很难媚俗的去说这个人最后什么因为家庭破产然后饮弹自尽什么的，要有一个就是让观众们认为这人就是一个坏的。
对，
他最终就是一个不好的下场啊，对吧、
嗯？
啊，然后那个 Jack 英勇什么就义，然后保护了这个 Rose 的、这个、
对伟大的爱情，
对对对
是吧？啊，
对。但我现在觉得就是很好啊，就是如果我是这个女生来讲，我挺好的。我觉得未来如果我当时最后被解救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回头呢？为什么我非要在那个状态说啊，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其实人家已经到后面去那个三等舱或者怎么着的去找那些难民去找 Rose 了，结果他自己是不找他的，或者是不给他一个回应的，
嗯，
对吧？那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这里边就是有一种阴谋论的想法了，就是说到后面，如果这个人你明显感觉到他有很多的次机会是可以自己完全逃之夭夭去走掉
的、啊，他有一次放弃了自己上船的机会，
嗯啊、对
呀、
啊，
让他的管家去问说那个 Rose 在去哪儿了，因为那个 Rose 他跳船上了这个船，
对
吧？他从救生船上又回到船上，所以他让那个管家去找他，然后自己呢本来已经排到那个船，他可以登船，
是
他塞了一沓钱给那个船员吧，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呢，船员问他你要不要登船，他看了眼那个船员，然后扭头走了去找 Rose。
嗯，
所以当时我对这一个镜头我还蛮有感触的。因为其实我这一部电影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镜头，就面临的生死，就是你有很多可以生存下来的机会，你都已经恨他恨成这个样子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他？
我小时候已经很讨厌那人了，但是我这次再重新看的时候，我在任何的层面上来我都没有很讨厌这个人。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找到 Rose 之后，他把他身上的大衣给 Rose 披上。
哎，
啊，对，
他怕他冷，说你穿着这个衣服你再去船上，他又让 Rose 再次去登船，
所以他是真的爱 Rose， 他反正是喜欢的。
对，但是这一块我就想问两位女士啊，
嗯，
就是有很多的人就是说他是一种占有， 占有欲。
对、
啊、对，
我不太
同意。是我的附属品啊。
对，我不太同意，就是爱这个词。
嗯，
我觉得这个词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应该是1912年，
嗯，
就一几年、
啊
对，
他们能不能说到爱这种地步？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有点严重了，但是我更相信的话，他可能是在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下，他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印象非常深刻的时候，他是在登船之前，他们不是下那个车，然后要搬行李，然后要上车嘛。
嗯、
然后当时 Rose 看到那个船说，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嗯。
然后后来我就查一些背景，说是因为当时造这个泰坦尼克号的时候用的其实是这个高富帅他家的钢铁，
嗯、
所以说他其实是对这个船是很有。这种骄傲感的，但是被自己的未婚妻否定之后，那男人的自尊，男人的自尊，你歪歪一下，他应该是什么样子？就是说，他可能是没有一些面子也好，或者一些自尊心也好、
嗯。
那你还是倾向于同意老段刚才那个说法，就是一种征服欲和占有欲。
对，你明显的感觉到他那个当时的那个脸色是讨好的，
嗯、
因为他其实，在 Rose 面前，他本身我认为他是有一些自卑的。
嗯、
为什么？是因为 Rose 他们一家本身是。
是
一个贵
的老钱，
是贵族，
对
贵族，他这边
他富
对, 对这边的话，现在是有钱人，但他不一定是贵族，
对、
嗯，
所以他们的结合其实是利益的结合，
嗯，
我需要仰靠着这个贵族的这些人脉和上流生活，给他的资本做一些。
但是我有一点啊，我觉得慢慢的，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很难应和我们现在的视角，就是说，难道？这种的结合或者是说我想占有你就不是爱了吗？
我觉得爱肯定是有占有欲的、
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爱就是一个这种状态、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Lilian我也特别赞同、就是爱，我觉得它也是一种爱。
我也倾向于这个、因为你高富帅他的选择有很多呀，其实他在船上已经清楚的看到 Rose 的态度啊，就是不喜欢他，就是你万般讨好他是出于征服欲也好又怎么样，你想有这个船难他先保了他自己，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他自己能活下来，他回到他的美国他有更多的选择呀，他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而且他给他的海洋之心的时候，你仔细看一下 Rose 的那个状态，
嗯，
其实他是震惊，他是动容的，
对他是
那一刻他还是可以的，
嗯，
他是觉得这个男人，
哎，同样都是钻石我又想起了色戒，就女人看到20克拉的，不可能不爱是吧？那一刹那，
对。但是我更倾向于一个观点，就是他更爱自己，或者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他其实是不懂 Rose 的。
嗯，
就是很多的时候你会看见为什么Rose 是觉得对方是，你看，就最后他画完那个画，把那个纸条留给。这个高富帅的时候会说你会把我和你的宝贝一起锁在保险箱里，
嗯，
可以一直锁下去的意思就是说他男方对他的明显的控制欲望会更强一些，所以说他们其实是在给 Rose 营造一个困境，我觉得是一个他自己想象过程中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等于说 Rose 当时是一个已经被之前的原生家庭和未来的另一半所规划好的一个人生路线，他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话是不被听到的，那你说他的声音如果不被听到的话，那这应该叫爱吗？
所以爱是以被接受那个人的感受为主的，就是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方式的爱，
嗯，就是 Rose 觉得这不是他需要的爱，那对于 Rose 来说这就不是爱，或者是他不想要的爱，对于高富帅来说他觉得他这样的方式对于他来说他就是爱，
对，或者说是他只能用这个方法去爱他，
对啊，
他只有钱，
嗯，
他可能没有一些精神世界的东西，
对啊，
他听不到 Rose 自己本身内心里的一些话。
嗯、
你看，很明显的话，就是这个电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是那个海洋之心的那颗钻石，价值多少钱我不知道，没算过，应该价值连城吧。他那个钻石好像交代了一句说，世界上只有两个，它可以比美另一个那个钻石。
你知道，就是这种钻石啊，从它的纯度。这都不是一个就是说价值连城或者特别牛的一个艺术品要考虑的一个层面了，
嗯、
它更多的是历史。
对，它是
就是说这事儿
什么
谁带过的？
对。
比如说我给你一钻石，说这人那个女王带过的，
对，
啊、对
类似于这种，它还不是普通的海蓝宝，它是颗钻石，
对，不是海蓝宝。
对，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电影开篇的时候那些现代的人去。找那个的时候他的沮丧的层面，他认为那个保 险箱里面可能会有，
大家就是去寻宝了嘛，因为是现在这个，
对对
对，
嗯，
对
对，所以海洋之心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叫什么 symbol 或者是 icon， 它是一个一个，
对，代表着当时的那种老的，
对，
资本主义社会留下来的那些符号，
是是是，
嗯，
最后所谓的就是冲向大海嘛，它应该所谓的咱们中国讲叫尘归尘，
土
归土，
对对对，
嗯，
但你看它另外一个符号就是贯穿整个电影的，就是它那幅裸照，
嗯，不是照，是画，
裸画，对，
对，
嗯，
那幅裸画它带着海洋之心全裸的躺在沙发上，然后由 Jack 画出来的，那它代表的就是另一个层次的精神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他们两个世界的东西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文化冲突，
嗯，
所以 Rose 你说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他肯定不是追求他之前的原生家庭的这一套东西，所以但是这个高富帅他没有其他眼睛里头就只有这些物质，然后你看一进到那个船舱，你看 Rose 他们第一幕他是什么，他把自己所有的画都挂起来了，
嗯，
那我觉得这幅特别浮夸就在这一点，他在船上那天我还查了一下，这个泰坦尼克号本来的这个航程应该大概是多几天，他说大概是5天到6天，
这么短，我以为要在大海上面航半个月呢，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5-6天你有必要把自己的行李从那个船舱里头搬到自己的那个卧室，然后还要把画都挂在自己的屋子里头，他还有一幅画，毕加索的画挂到了自己的那个卧室里面，这个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有点浮夸，后来我才明白其实 Rose 在意的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在意是他的内心里的这些呐喊声。
对，这个其实我现在再来看其实是导演的套路了，就是很
多，对，
他很难去用2个小时、2个多小时去铺垫很多的东西，他一定要在每些环节一定要就是直接给到头，
对，
这人的刻板印象一定要给到头，就是男人聊政治，甚至男人在三等舱也要掰腕子，就是三等舱的男人一样啊，只不过就是说上边的这个头等舱大家去聊政治啊，喝香槟啊，喝一些什么非常牛逼的抽雪茄
是吧，就是
对对对，就是下面其实你觉得更
但现实生也是这样的呀，
对，就是三等舱你觉得他们就是更与民同乐了吗，男人更好一点了吗，更平等一些吗，没有，
没有，但现实就是这样的呀，他确实他在这个3个电影、2个电影、2个小时、
嗯、
很难去那个，但是他这个 Rose 的人设是一致的、我很同意他是一个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
对，
包括后面从他孙女儿那个嘴里就是说，
是
我的这个我不知道是姥姥还是奶奶，
姥姥
、他就是一个，他后来他自己去了之后他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就干遍了一切他想干的事情，他就去找工作呀，他就去上学呀、他就去做他所有想做的事情，他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是是是，对，所以其实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想问问舒淇，就是你觉得这次这个他的，你这次为什么觉得此刻你激发了你觉得詹姆斯卡梅隆他的这个导演的女性当年的就是会不会太超前了，因为当年他已经这么去表现了，
对，
然后呢隔了一段时间
再看他居然还是这么意识很超前，
就是你把泰坦尼克号如果让他现在这个视角这个年代去上，你都会觉得我靠这不就是什么好东西或者邵艺辉的一些电影
是是 是
虽然不能这么类比啊，就不是一个咖位啊、就是但是你不觉得这个时代去上也非常合理吗，
很合理，而且我是觉得他仔细回看他每一部电影几乎都有这样的印记，你看像阿凡达、阿凡达的话他就是描述了一个非常自由、非常淳朴然后敢爱敢恨的一个女性形象，然后我也是从就是忘了看哪一个影评，就是说啊，就是卡梅隆笔下的女性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反而的男性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弱点和缺点，但女性往往都是勇敢的，追求自由的，然后敢爱敢恨的，就是她是哪儿的人呢，我没有，我不知道她的这个
大人，
我觉得她是蛮厉害的，就是她可能所有除了这个 Rose 她妈妈，她可能代表的其实是一个传统的上流社会的这个形象，
对对对，
但是每一个女生其实她都是希望努力的去刻画她这样自己的一个思想。
对，因为这次我看的时候觉得特别不真实，因为那个时代的一些历史和那种女性的状态，其实我大概是能了解到一些 边边角角的一些状态的。
对，
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我再来看就是套路满满，就我还是说点对于大师不太尊重的一些点
啊，
就是我不知道是讨好还是说一个什么状态，就是那个时代我觉得女性很难这样，就是从 Rose 的角度来看，对，从那个时代的女性和 Rose 的这种状态来讲，
嗯，
我觉得是一个明显就是现代人拍那个时代，
是编的是吧？
对，
嗯
嗯，当然是编的，
但
是我觉得很难 get 那个状态。
对，但是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解读，嗯，Rose 这个角色他肯定是虚拟的，但是他里头有一个女性角色是真实的。
嗯，哦，
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他这些富家女，然后去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挺胖的一个女的。就是也是一个贵妇，
嗯，
然后呢他们这几个 Rose 他妈妈都不待见他，然后都绕着他走，然后说那个我们在那聊天，
嗯，
他一过来，然后我们要去甲板上就是溜风，这个就是啊，就是给那个 Jack 穿礼服的那个，
我很喜欢那个，我很喜欢
他。
他
其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案例，他叫 Molly，
嗯，
但是他是这是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其实为什么这些人不喜欢他，是因为他代表的是当时淘金热成功的那些暴发户，所以主流社会这些贵妇们，这些上流社会的人，这些老钱阶级，他们其实是不喜欢这样的暴发户的。但这些暴发户其实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从底层慢慢做起来的这一群人。
对，只有我先到达这个大家所谓的标准之后，我才能有发挥的或者发生的可能性。
对
对，
它其实是代表的是说我们可以靠自己的
嗯
白手起家，嗯，然后当然也不一定是白手起家，但他们是发现了一块金矿什么的，
哦，
就变得有钱人了，
是，
然后做的公司什么的，然后
正好小李子之前也演过一个叫什么血钻还是什么的
啊，对，
讲的就是淘金热，
嗯，啊，类似于就这样的一个背景，
啊，对
对对，
看一看，嗯，
然后你会发现他就只有他其实是不歧视小李子的。对不对？
没错，
嗯，在这个片子里头，就大家邀请他去参加晚宴的时候，就邀请 Jack 去参加晚宴的时候，大家抱的是我要看你出丑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他有很多繁琐礼节嘛，
嗯，
你连盘子你都不会用，连叉子你都不会用，然后想去听他的历史，想他出丑，就只有这个 Molly 帮助了他，给他了一件衣服，
嗯，
然后给他讲着这些人。
嗯
啊，就是大概这个东西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嗯，
这个叉子应该怎么用，
嗯，
就是它其实代表的是我接受你这些年轻人。哦，然后最后呢其实还有一幕，就是他嗯在船上，就在那个救生艇上面，然后等船沉了之后，我这次我看的时候我还特别
细的
特别触动的，就是他这句话，就说姑娘们，我们拿起我们的桨板，我们去救人。嗯，这句话好像是，嗯，传说是他这个电影里头唯一一个去救人的一等舱的
哦女性。
对，因为在船上其实大部分都是女性嘛，就是他们说你的男人们在船里，
女人和小孩嘛。
对对对，我们去救他们，但是没有人真的去救，24艘船只有一艘船去救，但是他是提出来说我们要去的。这样唯一一个人，当时我就对他感觉就是肃然起敬，
嗯，
然后后来我又读了一些资料，就说这个人其实在泰坦尼克真的是沉了之后，他又拿出了很多资金去资助那些人去找到自己的亲人，
嗯，
然后他还做了很多事情吧，然后把他的很多资料什么的都整理出来，然后到最后调查泰坦尼克号，就是开始就是什么有什么公开调查什么的，这个女人是不允许上法庭的，当时那个时代，
哦，
但是她一气之下呢就把很多资料通过报纸纸媒的形式去公开，
嗯，
所以她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平权运动，包括资助一些孩子上学，
嗯，
之类的这些东西，她自己有了钱以后她也去读书，然后我是觉得她这个想法其实在那边就除了 Rose 以外，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这么样的一个角色，反而是我这个在看以后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
历练呢，你觉得这个角色印象深刻吗？
这个我真的没什么印象，但是我觉得 Rose 他妈就是一个非常令我印象深刻的，
哦，这就是完全的反面的感觉了。
对，
嗯，这个角色和这个演员本身都挺有意思的，因为嗯，其实这两个男女主演，那个 Kate 和那个，
嗯，
男主里奥纳度，
嗯，
然后他们当时是冉冉升起的新星，
没错，
因为都很年轻，然后但是他那个配角 就都是大明星，像那个 Rose 他妈那个演员其实拿过两次奥斯卡最佳女主。
嗯，
对，只是她的外形就不是那种很漂亮的，
对，
但是绝对是一个实力派，
实力派。嗯，
对，她也是有这个彩蛋的，就是她本身我们在讲女权的时候，其实不只是男女感情或者什么，是在女性本身你作为一个做需要什么认可。他比如说他有一次他自己的心结，就是他觉得自己在得奥斯卡的时候没有感谢妈妈，所以他妈妈一直是否定他的，所以直到他妈妈去世，他给自己的一个理由是，我妈不喜欢我，可能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拿了奥斯卡我都没有感谢她，所以我拿了这个奖回去我妈就是也会贬低我，就说这有什么，
我都已经得了奥斯卡了我还是得不到我妈妈的认可。
对，然后结果后来就那个节目主持人给她找回来她当时的那个得奖的那个，说你感谢你妈妈了，
你妈妈还是不爱你。
对，然后就给她给就把这个
泪奔
泡泡给戳穿了。
所以真的真的有感谢吗？
有感谢，但是她就突然就平静了，她说那但是那个时候她妈妈已经去世了。然后他就
变成了一辈子的心结
啊。没有，他反而解开了。他就他因为他觉得很内疚，我为什么没有感谢妈妈，然后但是其实人家告诉他
恨了自己一辈子，其实你错了，
对，你感谢了。对对，所以这个我一直觉得就是爱无论是什么样的爱，你还是以接收那个人情感为准。
对，
就你觉得这个人有爱你，那他就有爱你。
对
对，
而且你看，我就觉得这个卡梅隆在电影里头表现了一些冲突，就是你这两年就会发现是我们国内开始有的一些社会话题，比如说原生家庭，对吧，比如说这个女性主义，他这个原生家庭这个我觉得刻画的其实也很鲜明，你这明显感觉到他就是一个自私的妈妈，一个不爱你的妈妈，一个是想要控制欲望强烈的妈妈。其实我之前会觉得我们在国内聊一些女性主义的话题会不会跟国外有一些格格不入，
结果都是共通的。
对，其实我之前我还做过一些女性的这个线下的活动，就是我们 Google 它其实是很讲究这种平权运动的，所以它会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就是希望女生多多加入这个科技行业的这种线下活动。我当时我就问过一些就是在国外那边的人，他们说你们那边都已经思想这么超前了，为什么还要再做这些东西？他说你要相信我，全世界的女生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痛苦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问题也都是一样的，我们是能够理解对方，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一样的困境。一开始我是真的是不理解的，后来我才发现其实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原生家庭的问题其实在国外也会有，它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
是的，
它可能会更严重一些。
对
对，你看就像现在就是像比如说这个 Rose 她这个妈妈，
对，
她是一个没落的贵族，然后她不希望自己过上不体面的生活，而绑架自己的女儿去嫁给一个她认为的门当户对。那这种事情的话真的是你像20年之后我们再看这种事情还是在不停的发生。
是的，
这好像在我们那个中国古代好多也都是这种状
态。那太
对，
越是有钱人其实越这个样
子。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刚刚说就是世界人民就是都
痛苦是一样的。
对，所以这个就引起我们今天想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在泰坦尼克号上这些女性的肖像，因为他们不是主角，
谁的情妇啊？
对对，就是他
二十岁生孩子这个老婆，
对他不是主角，但是他有一些一闪而过的一个状态。这些不是詹姆斯卡梅隆随便就是拍众生相，他肯定还是有一些隐喻的，
对
对吧？就是每一次，就像刚刚书记说的，就是你觉得他每一帧都是有
被设计过的，
对对对，哇，这个太强了。就是你所谓的，就是我们现在播客圈里面总提的，就是什么信息密度。他这一部电影的那个信息密度极强，
而且还被删减过很多。
对对对，
一开始我觉得我看不懂，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看那个未删减版本。
你看过未删减版本吗？
我没有，我看过一些切片。
你知道未删减版本后面有一救中国人的。
是吗？
哦，是吗？
我们
这是导演特别，
你看过是吧？
我跟你说，我看过一点，这就跟我们有一个播客圈里面的一个台有关了，就是飞天胡说， 他们有一个叫罗非，那就是两外国人的那个，
哦、一个外国人，一个美国人，那个二
英国人的、
啊、对
英
国人
那哥们儿，他是拍《泰坦尼克号》的那个导演之一，就是中国有一个叫六个人。
我靠，我应该把他请来咱们这期节目，我见着他了。
他拍了一个纪录片，叫什么《六个人》还是什么的，其中《泰坦尼克号》里面有
六个
中国人幸存者，
是是是是是，
对对对，我也记得有，
是他拍的是吗？
啊，对。他是导演，
蹭个台吧，我去。
他是纪录片导演，那时候他可能还年轻，但是他对这个事儿非常感兴趣，他就拍了这个事儿。
哎呦，
就是特别可悲的事，或者是特别细思极恐的事，就是说当时被救了这些人，所有的人都记录了这些被救的人他们所有的细节和故事。
嗯，
但是一下了船到了美国之后，这六个人或者这个八个人中国人直接被遣返了。没有
任何回国内了，
对，没有任何的中国人在这个船上的任何记录。
哦，他们是被遣返了，
对，所以才没有记录。
他当时是偷渡过去的吗？应该也不是吧。
就是他们有可能是
绿卡被吊销，
因为很多都是比如说在广东那边，比如做生意的，或者说他们可能是一些工，就是什么
就是劳工吧，
在下面你就看到那个这什么弄矿
那些
弄矿的那些，或者是在底下那个
产那个
对
对
动力什么
的
啊，对对对，就这些人，所以呢，被删减的部分有一块就跟 Rose 被救的那个环节很像，就是一个中国人，他也是在一个什么窗户或者一个板子上站着，然后被解救了的。
嗯嗯。
然后其中最后有幸存者有六个人都是中国人，
嗯，
那他们的故事是怎么样的？我没看完，但是我知道
这个纪录片。
但是我没看完，但是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非常牛逼。就是詹姆斯·卡梅隆在这里边也监制了，
是吧？
监制了。
嗯，
所以这个的可信度和它的含金量，它的宗旨是说他找了一个特派员，然后呢就说这些中国人他们的故事应该值得被大家记住，因为这里面也有中国人曾经的一些故事在里面。
嗯，
这的价值很高，因为当年咱们中国可能他的这个所谓的社会地位各方面没有那么的强，所以他就被最后啊，遣返啊，或者怎么着的，
嗯，
所以这块补充一个小知识，
嗯
啊，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有台飞天胡说，这虽然没接触过，但是我觉得还是两个外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
对对对对
对,、啊、
对，
然后他们的播客是两个外国人做中文播客，
他们中文还不错，
非常牛逼，
在国内
据说据说九几年就去上海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嗯，对，然后我会发现他这次电影里头有很多人物的小细节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卡梅隆他应该其实做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资料的收集和调研。比如说他一开始那个Jack 和 Rose 他那个穿他那个礼服去吃饭的时候， Rose 不跟你说啊这个人是谁谁谁，那个人是世上最有钱的人，
是
那个人是他和他的情妇什么的，那个是他的那个什么第几个老婆还怀了孕，这些人都是真实存在的。
哦，
他们当时的这个角色后来就是在船沉了之后，有些人去把资料都找过来，找到那个比如说最有钱的那个人，他把自己的生存的机会让给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他没有选择去上这个船。然后另外就是有情妇的那个人，那个有钱人，他把自己的生存机会给了他的情妇和他的女仆，所以他们其实也是有很多机会可以上船的，他们最后都选择没有，然后最后体面的穿着自己的这个衣服，连救生衣都不穿，在大厅里头喝茶
啊，对，
所以当时我还、
那个、我也有印象。
对，然后还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案例，就是在那个床上紧紧相拥的那一对老夫妇。
嗯，
其实那个老太太，我后来看她也是可以生存的，因为她是妇女嘛，
老弱妇孺。
对，她后来选择留在了船上陪她的
先生。对，
她的背景是美国梅西百货的创始人。
哦
哦，
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当时觉得，哇塞，其实这些真实的这些案例，
嗯，
这些生命我觉得反而是觉得最触动我的。他并不是说一个虚构的一个故事，可能真的是有 Rose 和有 Jack 这个人，但是他那些人是被记录下来的。
对，
我会觉得哇塞，大家其实也并不只是有钱他就这么的冷血，其实还是有很多
嗯，
那就觉得哎很惋惜的事情。对，
对，它之所以不是纪录片，它是一个故事片。
嗯，
就是因为有 Rose 和 Jack 这个
有原型
这个状态，
也有故事，
但是好像真实的存在是因为那些刚刚舒淇所说的真实的原型。
对，
如果我感觉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马上要引起一个我们更多的探讨，就是。你更愿意成为一个，或者是说大家如就是两位如果是 Rose 的话是怎么一个状态，或者你们更倾向于哪种状态去在最后一刻所谓的人生的绽放也好，还是人生的延续也好。我先说我啊，特别简单、
嗯、
这次看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那些音乐家
哦哦、嗯、是
啊，就是
拉到最后一刻、
啊、对，拉到最后一刻，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一开始我觉得我靠资本主义就是他妈烦哈、啊，就是浮夸，就是都已经这种状态下了，
还在
甲板上，然后拉琴，就是
你是行为艺术吧？
就是已经
像我们现在这样，对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老佛爷，就是都已经就是火烧眉毛了，然后还要就怎么怎么着的，
对，还欣赏艺术呢，
就然后欧美那边一样，也是这种状态。
哦，
但是有可能我感觉如果我是一个音乐家，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我靠，我最后跟老哥几个。演出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演奏好最后人生的一个篇章也挺好的、
嗯
嗯、我更倾向于就是如果我魂穿到某一个角色的话，我愿意成为那个什么小提琴手，就是其实你会发现他们是随着这个船的这个不好的状态去递进的，
嗯
啊、
嗯
有可能就是哎一开始我们先拉着哈、啊、就是没什么事儿，可能大家还觉得还没什么事儿的时候，然后慢慢就是大家都跑了，然后他们说，然后有几个人也开始跑了，然后发现大家没跑，然后就说要不我再回来吧，跟大家最后说这是我们人生中最后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美妙的状态了。
嗯，
然后他们的那个音乐什么的也非常考究哈，一开始就刚上传说是什么婚礼进行曲啊，这是
非常啊是是是，
然后最后可能慢慢的走向一个什么命运的终结啊什么的，这个可能就是非常考究了，这个詹姆斯卡梅隆的一个音乐的风味啊。但是我更倾向于是如果我魂穿的话，就往这个音乐家，我觉得这个艺术层面。
你怎么不选择一个女性角色？这样的话，你可以上传。
就是他最后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些人到底是为了生还是为了死，就是一个苟活的，
嗯，
一个状态、嗯。他们很难决定自己的命运，
嗯。
但是如果就是无论是这几个老哥几个去演奏家也好，还是说收了那哥们儿的钱。最后说最后自己给自己了断
的那个，
我更愿意去魂穿到这些角色里面，
小人物哈，
对对对，
嗯
嗯，
好有意思啊，就是其实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决定，就是去死，对，因为他你要生的话，你要做很多别的事情，你要决定死的话，你就继续演奏，
对，
他们是没有办法上船的，
但是也有啊，
但是他们只是放弃求生，
对。你可以想尽一切的办法上船，
嗯、那
打人也好，怎么样塞钱也好，对，
对，
不择手段。
因为那个状态时候，我已经不想看 Rose 跟什么 Jack 那个什么互相助
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那个状态，我觉得挺烦的。我最近我这次看的时候，我更愿意看这些周边的角色。
是，
嗯，
哎，这次看的话，我还有一个点，我觉得 Jack 是一个人才，就是他在你看啊，他在逃亡的过程中，他每一步都做对了。
哦。
你不觉得吗？
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这个可能也
从他赢船票开始，他本来没有这个机会去上那个泰坦尼克的。
对，他每一步的选择都恰好能够让他们活下来，
嗯、
在那个子弹当中啊、来回穿梭，他也活下来了。他把他那个门紧锁的大门打开撞开，他也活下来了。他每到一个紧急的时刻，他都有应对的办法。他就知道应该往哪儿去跑。
主角光环，我觉得
对，有可能是主角。
我之前觉得我好，这就他该这样，就是他浪漫或者怎么着的。但是现在这次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我好，
就是主角光
环，太巧了。就是说白了，当年我要是
怎么就死不了，
我要 Rose 的时候，我已经看那种状态，我拿一个大斧子，我觉得下面这种状态算了吧，我就是
算了吧，
不救了吧。
老段魂穿 Rose 的，就是我算了吧。
所以你是没有求生欲的。你看他，对吧？但是他是有的。
我是 Jack， 我不是 Rose， 我有什么求生？
你就是演奏的那帮人，也没求生欲。
不是，我已经魂穿到 Rose 了。我当时的求生欲是因为是那个，我就不管了。
你就自己直接上船跑了，
就我不认为，
嗯，
这么说容易被骂。
其实我这个后来也发现啊，就是你看小的时候看那个电影，你会觉得这俩人好了一个礼拜，
嗯，
好了好几天，最后发现这两人其实就好了一晚上，都没过。他们俩在船头，就是那个
对
站起来要飞的那个特别经典的那个，是泰坦尼克号最后的一个黄昏。然后呢，我这次看特别仔细，然后他们从那个黄昏就回房间去画那个画了。画完那个画了以后，他把那个画锁在保险箱里，或者俩人就跑了，
嗯、
跑到那个汽车里头。
那个汽车里边有一个
去
对、
嗯、
去
缠绵
对，然后出来以后在甲板上亲吻的时候、
嗯、
就撞上了
冰
山。嗯、
对，
冰山撞上之后两个小时船就沉了。
是，其实是一个很短的。
你想从黄昏大概也就是五点。六点这个样子到船沉是几点呀？十二点有吗？
那他前面也有几天呢？
前面几天他两个人并没有在一起，
对，
两个人他只是暧昧阶段。
明白？你说那就是可能就是这事儿整体演了两个小时，就是两天的事儿或者三天的事儿，
是这意思。
啊、
对，我一开始会觉得这两个人其实的感情应该是逐步递进的。
是有呀，前面暧昧其实也有、
嗯。
但是你看，作为一个生死抉择来讲的话，
哦、
我觉得他的进度。已经比我们自己想象的中的要快很多，
所以浪漫啊，
是
所以激情吗？
我觉得不光只是激情和浪漫这么简单，而是他一定从这个里面看到了什么东西，
哦，
是他的文化冲突造成了这样他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之前可能并没有思考过自己的人生或是怎样的，是给他的惊讶太大了，
他看到了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嘛，
对，
就是我决定我以后就是要这样去了，就是 Jack 活下来。我就还是跟他一起，
对
对，不活下来他也不回不去嫁那个有钱的高富帅了。
而且是觉得他之前不是有要跳船的这样的一个第一次相识，就是他要船要自杀嘛。
那时候我特别唐突，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啊，他
突然间出来，然后一路要狂奔要自杀。
对，后来我就看了一些解读是什么？
嗯，
是他的那个高富帅的那个未婚夫，
嗯，
他们俩上船以后，就是一个删减的片段啊，上船以后。登了船以后，那个 Rose 看到这个洁白整齐崭新的这个床单，说这个是都是新的，他们这船是新造的嘛，这个包括他们的那个船员也是新的，船也是新的、
嗯、啥都是新的、
什么都是新的，床单都是新的，然后呢都是从来没有被用过的，然后那个高富帅男友进到他的卧室里头也隐隐约约的说了一句话，说也有人是没有被用过的，大概的一潜台词就是说今天晚上他们要发生第一次关系，在这个船的这个崭新的这个床单下面，他这个男生第一次要占有他，第一次要把他从一个未婚就是订婚的一个角色转变成为他自己的女人，要这种占有欲望是从那一刻他已经就是开始埋伏的，
对，
然后后来但是 Rose 的态度其实是一个逆反的心理，他是很勉强的接受了目前这个男方的这个诉求，然后接受完的第二天他们就去吃早餐，还是吃，
所以他们是发生的关系了，
发生了，对，第一晚在船上的第一晚发生的关系，然后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他就会满满的感受到了他被生活的控制的这种压抑，是什么，他在抽烟的时候这个男方知道他有抽烟的习惯，然后把他烟掐掉了，
就不商量，
直接掐掉了、
哦、对，
然后给他点餐，点的是男方爱吃的餐，这没有问他你要吃什么、没有任何询问的这种意图，
怪不得就是如果不看删减版的直接看那种状态，
你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难受、
对
吧，他只是可能看到一个小女孩在叠那个纸巾、然后看到了可能小时候的自己，其实不是、他其实明显感觉到他这个男方的态度的一个转变，之前是一个谄媚的笑脸相迎的态度、后来就直接、
对对，甚至从你刚说这 以后他好最后好像还有什么打他的那个扇了一巴掌、
对，
当时我是有些时候是不太明白，就是我说他们好像是不是那个甚至可能他们俩在那个车里发生关系之后，或者他们俩手拉手的时候
被他刺激到了、
这个男生好像也没有多么的怎么着，虽然这个可能不是特别的正确啊、就是没有怎么着，其实原则上
他都想拿枪打死他了还不怎么样吗
就是他好像还在刻意的让别人认为他还是比较体面的一个绅士的这个状态，
对，
其实通过舒淇刚补充的，就是说他们曾经可能这里面其实特别，哎呀，我现在对于这方面特别的，就是这个所谓的，
哪方面？
说
清楚
哪方面？
就是所谓的就是女子什么第一次贞操层面的这种层面， 就是因为说句特别那个什么的，我觉得听友们不正确的，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反派，这个他的未婚夫可能打引号的得到了他的什么第一次，他才可能觉得还好后面，他所以才能可能会以一个隐忍的姿态去相处。因为我到后面我认为可能他每一次他们撞见了那种相遇，他可能还状态还行。
我反而是觉得后面他的怒气都是因为他有一种有失去感。因为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明明就是我的，
他是有一种男人的胜负欲。
对啊，还有一种就是失去感嘛，就是明明是我的东西，他看 Jack 就是你就是一个小偷，你来偷我的东西。
我换个方式问啊，比如说他们俩从来没发生过关系，但是这个所谓的女子贞操第一次让 Jack 得到了，
那
不
是气死了？
会有区别吗？后面的他的任何的。
那我觉得肯定直接就枪毙了，
或者退婚吧。
肯定的，我觉得丽丽说这个，
对，
比如退婚
会
有可能。
对，
之所以没退婚，就是因为我这是很恶心的一点，就是他认为咱爷们儿是第一次咱得到了，这就是他当时的想法，这是非常恶心的一个想法。
嗯，
所以就是如果你不补充这个点的话，他就真的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得到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细节，就是他跟那个。几个人一块吃饭的时候，旁边不是有那个设计师，船体的设计师和那个船长，还是他们的出资人啊？我忘了，
就是那
个、一块
对对对对
一块说、
嗯、
说那个 Molly 就问是谁命名的泰坦尼克号，他说这个泰坦尼克号的意思是又大又宏伟，然后又怎样的？然后他突然听到"大"这个词儿，就开始情绪就崩溃了，就是因为他刚刚被人掐了烟，又刚刚被人家点了餐，觉得自己可能。反正就很不爽，然后就听到这个大这个词儿，就说你认不认识弗洛伊德，就说那个男子可能在故意吹嘘尺寸的时候代表他自己的自卑。我甚至一度怀疑会不会有可能前一天晚上在床上这位高富帅就跟他炫耀来着，
然后结果实际上并不理想。
对然后呢，就是为了这种隐忍的情绪，然后第二天一听到这个东西他又炸了，
很有可能
啊，
而且有极大的可能。
这个男的他就是在他面前一个劲儿的在这种吹嘘这些虚无的东西，然后为了刷存在感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
但是没有令他得到实际的快乐。
对，所以他后来直接来了这一句就从船里头走了嘛，
他就直接崩溃了、啊、
对
直接、这个、
对，想到以后往生的五十年还要
都是这么小是吧，
就崩溃了，就想去跳海。
所以他从餐厅里出来
是因为自己下半生没法过了，
还有不自由啊，不只是因为这个，
对，
这很重要，
对，这个解释是不是很合理？
很合理
、对，这个经典啊，詹姆斯·卡梅隆都没想到，
我觉得这就是这么想，这东西就是很重要。
哎呀，不得不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做了这么多准备，看似我们无形，但是这期节目还是有一个核心的，就是因为我们无比的觉得我靠，詹姆斯卡梅隆真的太强了、这个所有的没有任何的废话复杂的东西。
是的，
对，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不是认为 Jack 只是一个 Rose 在突破自己的束缚的一个契机？就是
绝对是。
就是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剧只是一个大女主的一个剧、而不是一个两人哎 You Jump I Jump 的这个思路， You Jump I Jump 这个思路是我们当年认为一个
有点小家子气
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爱情的赋予、
对，
但是现在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大女主的一个剧、因为它主角永远都是一个 Rose 这个角色、对吧，
对，
是这么，各位是这么想的吗？
我觉得是女主的一个角色，确实以她的视角嘛，因为这个她的视角贯穿了整部电影，就是年老年迈，因为她是一个幸存者，然后甚至 Jack 作为一个男主，他也只能活在他的回忆里
、
而且只活了几天，
对，甚至他说甚至可能都没有他的照片，
对，然后也没有任何他的资料、
对、
是的，他的幻想，我妈呀，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卡梅隆他要表达的肯定不只是一些情爱方面的东西， 它代表的是我们的传统的观念和现代的自由的这种文化的冲击，它是一个大趋势，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其实那个时候代表的是，你想从英国出来的贵族，然后这边的话是美，是自由
天地，
对，是自由的美国，美国人民，对吧？和我那些那个热情的那些底层人民，
嗯，
然后他为什么能够被 Jack 所吸引？是因为他其实觉得自己的内心的声音，被束缚的那些声音，他其实是得到了释放，有人活成了他自己想要的样子。他代表的是，其实是一批人，一批女性。或者是一批女性，或者是代表当时的那些人的一些
自由的向往吧。
对
对，
所以说他其实之前为什么觉得这个很压抑，是因为他没有人可以去改变，他不认识这样的人，对吧？他一直处于这样的一个
圈
上层社会的圈层里面，
对对对，就是，
他不可能能够看到其他的东西。而且你知道，这是英国是守旧派，你现在你看英国，他也是守旧派，
对，
是的
啊，老派的资本主义，他们的崇尚的就是一成不变，
是的，
我要求的就是说我们的稳固。对吧？
对，
但反而这边的话呢，他要的是一些反传统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的这些画，
对，
他们的这个，
甚至到后面停留很多就是自由女神像的一个象征，
对，
就更多的其实是说，不是 Jack 拯救了他，
对，
是 Jack 只是一个契机，最后是他自己意识到了很多问题，因为最后好像是有一个他在躺那儿睡觉还是怎么着的，然后有一些他的年轻时候的一些
照片，
他说他怎么着去一个什么骑马啊或者怎么着的一些，其实更多的是说可能那个状态下他想表达就是说他还是没有说因为 Jack 我就孤身一人这个就这样寡下去了，
对，
他还是努力的去消解，努力的去生活，
嗯，
然后呢把这份期待和期许延续下去，
对，
所以他的这个当年的这些什么孩子啊或者什么的肯定不是 Jack 当晚的，我估计应该不是，
哦，你还有这个层面的这个
应该没说过吧，
应该没有，然后他后续才结婚嫁人的嘛，
对，就是最后嫁给谁不重要啊，
对，
完全不重要，重要就是说 Jack 给了我很多的新时代的一些思维和想法，认为我应该
follow your heart，
对，对，自由的去生活，就跟那主题曲像 My Heart 什么
Will Go On
啊，
对
对，
嗯，你看，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触动人心的一幕，就是他们在甲板上学吐痰的那一幕。
哎，
吐痰之前，其实他们有一段那个描述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会在圣莫妮卡海滩上面去玩这个过山车，我们会像男人一样骑马，而不是像你叫小姐一样侧跨在你的马上面，我们像男人一样吐痰，我们去喝廉价的啤酒，就这一些所有的这些生活描绘，你会发现在 Rose 的生活里头他都实现了。他在最后的那个一些照片里面，你会发现他去学开飞机，后面就有一个，
嗯，对对对对，
一个过山车，然后他们在三等舱的那个 party 里面去喝了便宜的啤酒，
嗯，
说其实这些所有的生活细节打动了他，他为了这些生活，为了他理想中的生活，去做了很多，这就是他这个生活他都实现了，这，就是，
嗯，
这是曾经照亮他的一些未来的幻想。他为什么有一刻我觉得特别动容，就是那个 Rose 在救生艇上面，然后那个救生艇慢慢下降，然后那个 Jack 站在船上面，然后这俩人对望，然后马上那个他就走了嘛，他马上就要那个船就要下去了，他可能这俩人就是在永别，但是这有一刻就是他们那个背景 Jack 的背景上打亮了一个那个求救灯，然后整个那个求救灯就跟烟花一样就打开在那个漆黑的背景上面，然后就把这两个人照亮了，然后就整个照亮了这个 Rose 的这张脸，然后他就看着 Jack， 然后他就那一瞬间他就决定从这个救生船上跳下来，跳回泰坦尼克号上去，说明什么？他其实是通过这一幕，说这是他幻想中的未来的生活，他在奔向的不是这个男人，而是奔向了自己的理想。
对，我同意，所以是他做了一个决定。
但是你说如果不遇到他，他是否还会有这样的生活？我相信还是有的，他会有很多的机会，他都到了美国了，他肯定会去旅游，对吧？去我们的加利福尼亚，对，我们的圣莫妮卡海滩，他也能看到这些东西，他可能还会有一些人告诉他你的生活可能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只是在那个时候他出现了一个莫名的人， 这个 nobody 告诉他你可以怎样，然后是教会了他。但是我是觉得以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聪慧吧，或者他的这早晚有一天他还会有这样的觉醒。
就是我们不问当年 Rose 认识 Jack 之前他为什么会萌生这样想突破自己的一些欲望啊，包括表达的这个契机是什么，但是因为认识了 Jack 之后一切都被
合理化
了，
对，
点圆了，
对
对
对
对对。所以因为他在过程中他看过他画的曾经画的画嘛，他说啊，这个人是我之前画过的一个妓女，他只有一条腿啊或者怎么着的等等等等的。到后面他画他的时候 Rose 没有说被他说哎你得脱了衣服或者怎么着的，一切都是他自己所要的一些表达。从这个层面他更多就是说我不是为了讨好谁，我也不存在就是说到现在比如说现在2025年了，我们做很多播客或者怎么的做内容什么的，到现在任何的层面都会被男性做任何的视角都会认为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女性凝视什么的等等等等的。我们做案件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判断，一些被冠上的这样的一些不好的词汇，但我觉得此刻 Rose 是自己的表达，没有任何的所谓的男凝的层面，没有任何的色情的层面，就当年我不太懂，我觉得我靠这电影漏点了，
对，
就跟当年那看那个什么一些剧的时候，我靠这卖点，这可是
对、
啊，
因为当年只能看得懂这个
啊，对啊，对啊，
对，
当年就是那个有一个什么电影，就是什么本能那个剧，我靠，就是说漏点了、什么怎么着的，现在我觉得。那是艺术的表达，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说这个女明星为什么当时露点，因为当时她就需要，她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就包括色戒也是这样的、
对，
她就当时就她演的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包括
她就说哎为什么她这个角色包那个除了色戒以外，就说为什么阿诺拉就是那个今年那奥斯卡、说为什么她露点，她演就是一妓女，她不这么演她怎么演呢，对吧，
而且你看就当时那个 Jack 他画的那些妓女，他说是在法国街头，对吧，然后去画法国，其实在女性主义里面这个道路里面其实走的是非常非常超前的，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也是为了去表达一下他们这些多元化
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活法吧。
对，你看，这次那个法国的那个巴黎奥运会那开幕式，
是的，是的，
就一般人几个人能看懂呢？你看的都是奇奇怪怪、花里胡哨，人物就是妖魔鬼怪都出来了，对吧？但他其实，在很多这个就是一些人的评价里面，这个开幕式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就是他对包容和多样性，他看到了这些东西。他之前是没有的，他之前是拒绝。在那个你看画的时候，他就专门把那个画演起来，就有人路过的时候，他不让别人看见了，
哎，对，
对吧？但是他自己却非常欣赏，
是，
其实就能反映出来他的内心的丰富。
这一期节目我们真的就是聊了很多，关于女性怎么去现代的角度，包括曾经的角度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南宁这个事情其实一直。在很多的层面，包括我们播客也是普遍存在的，我承认，只不过就是这是一个意识的层面，尊重，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Jack 在面对 Rose 的时候，他更多的就是平等的交流，不跟其他的，甚至你觉得那个所谓的他的未婚夫的一个警察的这个小跟班随从，他跟 Rose 沟通的时候，虽然他是有一种主仆的关系，你是我主子的未婚妻，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很平等的沟通，他还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他还是觉得底层是看不上你一个女人什么怎么着的，对，所以更多的就是说 Jack 给了他很多公平，咱们尊重一些，甚至对你来讲是一个温柔的对待，我们互相都是一个温柔的接触，这很重要，好吧，那我们最后一个环节，来聊一聊我们这次看完了之后不一样的一些彩蛋，我先抛砖引玉啊，因为这个剧这个电影是后面是一倒叙的形式嘛，让一堆人去挖那个泰坦尼克号嘛，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小花边，就是说好像有一个时刻说现在那个泰坦尼克完全就不能动了，就是它已经酥了，就是完全因为
还没捞起来就已经捞不起来了，
就已经捞不起来，有那么一时刻好像就是 彻底对外宣布说这些东西就没法弄了。
嗯
啊，好像是去年还是哪年了
啊、
嗯，我忘了啊具体的。然后它是一倒叙形式嘛，然后找到这个老太太，就是这幸存者之后，那个 Rose 登上那个探险船之后，说他抱了一个博美
啊、哦，小狗
啊，小狗、嗯。历史的时候，1912年的时候，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确实是有三条狗被获救了，
嗯、
其中两个狗都是博美。
所
以这也算是一个詹姆斯卡梅隆的一个小的彩蛋，一个小的、
哦、
一个小趣味吧。就是、
哎，你说这个狗，我还有一个就点让我觉得这卡梅隆真是挺牛逼的，就是他那个登船之前，三等舱就说得做体检，
哎，
哦，然后
是。
对吧，他们那个体检怎么做呢，就是一个人排队，然后那有一个船员拿那小梳子梳你头发梳你胡子、
嗯、
然后梳你的这个身上所有这个看你的牙齿，然后你合格了、
嗯、
你才能够上船。
像牲畜一样。
对，你是可能是怕欧洲这边的这个传染病传到美国吧，可能是有这个意思。
对，还有就是在船上他有那种病。它也会传开、
嗯
啊、所以你要确保你是健康的
船。对，然后形成非常大的一个鲜明的反差，就是那些一等舱的那些贵妇们，然后直接的从那个甲板上就直接走了进去，然后走到船舱里面的时候，那贵妇地上跑了大概就三只狗，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个狗，其中有一只狗是长毛狗，那个狗毛长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跟它那个三等舱的那些那个头发和那胡子差不多长。
嗯，就我记得那个狗就是那种
对
披肩发狗。
对，类似，我叫不上名字来，但是这个狗都没有做体检。
哦。
然后我觉得
你现在是你用现代人的思维去想这个事儿了。
就现在就很讽刺，就这个点。
是呀，是这样的呀。
对对，因为其实到后面的时候Jack 不是有一个小跟班一朋友，
嗯，
然后最后上到上面的时候，从他们好像要逃离或者怎么着的，经过了那个乐队那区域，说啊、哦，我竟然感受到了头等舱的感觉。
哎、对
对
对, 对，
其实他这里个剧里面，我们刚刚也没有反复提到的，就是因为一些阶级的层面，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涉及到很多政治，我们也就没有太细聊。
对
对，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讨论重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现在的视角来看。这也是确实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讨论，就是这所谓的阶级的层面嘛。
对、
啊，嗯，
然后还有就是你看他最后他那个船沉了以后，
嗯，
他首先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画面，就是他们曾经餐的那个一等舱的那个餐厅，他们所有豪华的这个椅子和桌子都浮了起来，都开始凌乱打碎、
哦、
然后开始往下沉，
嗯，
然后他那个些崭新的没有被用过的那些瓷器纷纷的从架子上开始往下啪啦啪啦掉落，就打碎了。就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一个隐喻，
所谓的就是那个
阶级的
资本阶级的
对阶级的塌房
坍塌、啊、
对，大概这个意思。
嗯，
就在这个灾难面前，你们就反正历史的、
嗯、
对
重塑了。
对，
是是，嗯。除此之外，我觉得小李子确实从头到尾，因为这次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为是，女主带着小李子。这种感觉，因为当时的这拍这部剧的时候，小李子好像还有点小青涩的感觉。
哎，好帅呀、啊，当时
是吧？啊、嗯，然后
现在都是个啥呀？
对，包括
现在都这么大了，他是78年的，好像是50了吧？
对，对，因为他拍那个解救的江哥的时候，
嗯，
那个好像是手破了什么的，他会有一些即兴的，就是导演没喊卡的。
嗯
啊，他这里面也有一些导演没喊卡的，比如说 Jack 给那个 Rose 画像的时候就说哎，躺在那张床上，哦不对，是沙发上，
哦、
啊、就、这个、
说错了的。
对，其实这个就没就是台词上没有的嘛，
嗯、
哦、对吧，他其实想表现那种就是有点青涩的那种状态。
嗯，
但是就是吐痰那个环节好像不是原创的、
嗯、
是那个女主那个临时想法的一个状态。
哎，他们有好多就是临时起意改的这些镜头。
对、
嗯，你知道有一个就是他们就是在那个船舱有阳光的船舱上，两个人吃晚饭啊，吃早饭，然后那个男的就是说你是我的妻子，然后你什么不能那个再见他，然后就啪一下子把那个桌子给掀翻了，然后对方那个 Rose 就吓得瘫坐在那个地方。
嗯，
然后就那个镜头其实也是临时的。
嗯，
之前好像没有掀桌子，
嗯，
就只是说是指鼻子骂那种，
嗯、
然后最后临时把桌子掀翻，哎，觉得还挺好，
对对对，
嗯，是，是，我觉得有一些特别后续有特别，当然不是彩蛋了，就是我刚刚我们早期提到的那个纪录片，
嗯，
对吧？那个叫罗非的那个飞天胡说那个主播、
嗯，
他里边其实有一桥段是说他们拜访了一个游戏公司，
嗯、
这游戏公司把他们泰坦尼克号所有的舱和任何的细节全还原了，就做了一个游戏。所以如果我是一个想研究这个事儿的人，我想知道中国人可能会在哪个舱里面或者怎么着的，想找这个事儿，那我一定要找这个游戏的人对吧，因为他怎么就这么了解这个事儿、
嗯、
咱不说契机，咱们就说说你了解这个层面，你肯定是这个方面的迷，
嗯，
对吧，你把这还原很好，那我就要去采访一下你。
嗯、
所以他有一特派员就专门去采访他们那个游戏公司，说我靠，你完全把那个舱里边的任何的细节一比一还原了。他做的游戏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玩，忘了叫什么名了。比如你作为这个 RPG 人，你一第一人称的时候，你当船沉的时候你在哪个舱，你怎么去逃生什么的。他说这么个游戏，你想想，我
靠，太复杂了。
他就可以模拟这些中国人是怎么逃出去的。你想想这个事儿。
今天我看完电影以后，还跟竹峰说、
嗯：“
你学学游泳吧。
啊”他不会啊，
他会狗刨，但是我觉得在那个
你也不会。
真遇到这种情况之下，
嗯、
这个人的自救能力其实
很
重
要。重
要
对, 对对。
你想他最后，你游得快一点，你起码能游得远一点，就是你被这个船拖下水的这种概率就会稍微的小一点，然后你知道这个哪个地方是安全的，哪个地方是危险的，对吧？
不，
嗯，
那个我觉得如果会狗刨的话，且身体脂肪比如胖什么的、
哦、
还是管点用的。
管用，
因为小李子是
太瘦了，
不能笑 sorry, 就是因为小李子太瘦了、
哦、
啊，他是被最后被冻死
啊。是是是，我跟你说，
就像我们这种胖人，
我跟你说，
到那时候还管点用的。
他那个旁边有一个角色、
嗯，
就是他们两个人在那个船尾，
嗯、
那个船已经要翘起来，
嗯、
然后要到大海里面的时候，
嗯、
他那个 Rose 往左面一看，有一个穿着白衣服的一个中年人，然后他也站在船尾，然后等着那个船掉落水。
对，
那个人好像是这个船的厨师长，
哦、
他最后也活下来了。这是个真实的人物，然后他们就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就能活？他说有可能一个是因为胖，确实是因为胖、
嗯、
第二个可能是他酗酒，他身上带了好多那个酒瓶子，然后你还记得他就是那个船要沉之前他在公共那儿喝酒、
嗯、
有可能是因为他喝的酒让他身体产生了热量
啊、
哦、
然后呢他就幸存下来了。
对对对、
哦、
就是一般好像获救那些人好像互相都会传递那个小酒壶嘛。
对、
嗯、
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这里头还有好多知识点，那几个人其实都是失温死的。
嗯，对，
就是他们所有人掉了海里面以后，他们其实都是被说白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核心温度被带海水带走了嘛。
对对对，因为其实那个 Jack 跟 Rose 就说了嘛，说咱们离开这儿咱们尽可能往前滑，就是游。
对，一个是他
游起来，
他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求生技能、嗯、就是我们第一要尽可能的在船上待着。这个点很重要。其实他们有的人很多一开始受不了就往水里头掉嘛。
嗯。
就是说因为要保持身体的尽量少的跟冰水去接触。
哦。
然后呢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你看那个 Rose, 他其实已经身上穿了救生衣，但他没有说是让他在海水里头继续飘着，他其实他飘不死的、
嗯。
理论上来讲的话应该让 Jack 上那个甲板，他在里头飘着，他一直飘着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为什么让他去到那个木头板上，是因为他要跟他海水隔离。
啊、
哦。保证他身体不失温、
嗯。
不失温的话他核心温度一直在，所以他才有救生的这个机会。
对。
嗯、
这其实有很多这个生存的这个
技能。
对。
但是 Jack 都有。所以他每一步都做对了，其实我说的是这一点。
所以其实也是突出他是把这个生的机会留给了肉。哦，
对，也其实说明他自己其实有很多能力的，就是他之前他确实是经历了很多，
是，
嗯，是一个四海漂泊的浪子吧，画画的一个浪子、
嗯、
我觉得很多的生存技能他应该肯定是比这个所谓的
富家小姐
要很、
嗯、
好很多。
对、
嗯、
这个白富美这一看他其实是不太懂这些的，但是你看 Jack 就是让我觉得很触动我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嗯、
就这个心态我觉得哎呀，就让我现在
有很先进的一个心态，
我现在是做不到的。我就是可以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我不怕。 然后可以就是说四海为家，就是说你靠自己的能力可以赚下一顿饭的钱，就这一点的这个心态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嗯，对对，其实你刚刚说到那个 Rose， 我觉得还有一点咱们没提到，就是我们在群里边沟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说现在其实这几年的白瘦幼的那个审美其实给我们的荼毒其实挺大的。
嗯嗯
啊，无论是男生的审美取向也好，还是说女生自我的检验，或者是说想往一个固化的标准去奋进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小时候我看那个泰坦尼克号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女主太美了，我没有觉得她有点丰腴的那个状态。
嗯，
但是这次看我觉得，我潜移默化，我觉得我靠，这个演员，
我看他那个体重应该跟我差不多，体脂率
怎么有点，
怎么得35左右，
有点胖胖的。但是我觉得，虽然这几年审美有点就是说我靠，这微胖是王道哈、
啊，
但是这几年好像就是说，无论是影视明星也好，就是那些小花儿。对吧、
嗯、
那些都是往那个白瘦幼的那个方向去走，
嗯
啊，演就是脸特别尖瘦尖瘦的、
嗯、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就什么演员朋友、
嗯、
特瘦，就我现在见面什么的特瘦，但是一上镜瞬间胖二十斤那种状态，
嗯，
所以你想那种上镜好看的那得多瘦。
嗯，
我们这几年的充斥的就是说女演员明星都得往那方向，但是小时候我们看泰坦尼克号，我靠，这个演员温斯莱特可不瘦。
我一直觉得她好美啊，就我一直觉得她好美 啊，就包括她帮她画画、
嗯、
我就觉得怎么有人可以美得像画一样啊，就是
太美了。
我看多少次我依然还是觉得那个画面对我来说太美了，就像一个古典油画一样，
是
就是从画里面我没有感觉到有一种什么色情，我就是觉得这就是一个上帝造物的美。
对，
它的曲线，它的那个光，卡梅隆那个光打过去很柔和、
嗯、
就很像那个，真的是很像博物馆里面那些画，那些古代的美女的那个身材，我就觉得好漂亮，我一直都觉得很美，我从来没变过。
但是我不能代表所有男生啊，当然我觉得我自省一下这个事儿，就是小时候我真认为挺好的，我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些、
嗯
颜值啊什么的，但是这几年确实是被
那你多去看看古典油画，全都有小肚子，
传统的审美的去荼毒的，就是这是一种特别可怕的潜移默化。
嗯
啊，然后我们认为我好像应该是那样的，但是瞬间我在补的这个状态下，我发现哎，
肉感，
对，有点肉感。
其实它是比较符合我们觉得年少时候我们对女性幻想、身体幻想的那种样，
对的，
对，
那应该是就应该这样。
他其实为了这个角色还增肥了呢，增肥了十几斤、二十斤吧。他本身人不是这个样子的，
甚至我看有一些网友评论，就是温斯莱特压根儿就没有瘦过。
啊，
好吧，
就是这么壮不拉几的，
就是不、就是不是壮不拉几，就他压根儿就这样、
嗯，
就是他是当时拍《泰坦尼克号》，他就是
就是这么胖，
最好的状态，他不是胖、
嗯、
他就是应该就是这样。
而且你们有看他们二搭的那个很有名的戏吗？革命之路。
看过，就是他们结婚，就是现在是 Jack 和 Rose
结婚之后的生活。
对的，中年妇女、
嗯、
中年夫妻
对那种生活落寞感。
对对对，因为还有一个剧叫什么暖暖内涵光、
嗯、
然后里面有一个那个这个演员的一个，就是因为他应该是跟那个金凯瑞，
嗯，
金凯瑞就是演那个、嗯、这个楚门世界那哥们儿哈，然后里边有一个有一张照片，我就因为这张照片我就觉得太美了，就是他好像从街头上然后往那个车里边去探的一个状态，真的太美了。因为有些时候我看他有些时候有点看寡姐的感觉、
啊、
约翰林斯嘉逊的那个感觉，就不知道为啥哈、
嗯、
就是我觉得他也不是那种很瘦的，对吧，他就是
对丰满型
那种感觉，所以就非常非常美。嗯，好吧，那个我们再说回来，就是还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彩蛋，就是那个画是凯梅隆自己画的。
哦，是他那个裸画、
啊、
裸体的那个、
对，
好像
是
是
他画的、啊、不是小李子画的、
啊、
但是我觉得
肯定不是，
我就认为就是因为他画了、
嗯、
我就觉得
他还是个
太像他画的了，
全能的导演呢。
对对对，啊，甚至我大家可以网上搜搜，就是这些当今古今不说古今吧，就国内外的那些导演的脚本画，那些那个、
手稿吗，
手稿都还挺有意思的、
哦、嗯、
啊， 张艺谋什么的都挺牛逼的，就是姜文的那比较抽象派，
他自己也会画
啊、都会画，所有的导演都要画这些脚本的，
嗯
啊，
分镜是吧？就是
对对对，分镜
这些。要我现在就 AI 给画了就
啊、AI 当然了，我觉得没问题。这个画我觉得就能感觉出来，卡梅隆应该是手稿水平非常强的。
这现有的画还是现有的电影？
嗯、
我感觉同时吧，
嗯、
一边。
就是、需要的时候
他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先画了一个画，去了一趟那个西班牙，然后见到了一个裸女，然后画了个画，然后脑子里头开始浮现了一个爱情故事，也不是不可能哈。
对呀、啊
嗯，对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在那个船的最下面有好多工人在那儿，那个就是特别反映那个
底层的
当年工业革命那个机器啊什么的那些，当时是想反映那个机器很多，其实是用了一些镜面的效果的、
嗯、
啊，
做不出来这么多了，
其实没有那么多，因为成本啊各方面有限，其实是会用一些镜面来显示机械很多那个感觉嘛。
嗯，
嗯，所以以上就是我们列了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关于导演卡梅隆的一些彩蛋。好吧，那差不多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嗯、
更多的可能就是我们作为资深的影迷、
嗯、
有很多的我们当今的时代来看这个电影的一些感受，其中其实有一些可能我们说的可能不准确的或者不到位的，大家也就海涵吧，因为我们更多就是表达一下我们对于这个电影当今来看的一些真实的反馈和感受。嗯，
嗯，
嗯，
抛砖引玉，抛砖引玉、
哎、
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彩蛋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搜来、
嗯、
我好期待那个飞天胡说是吧，这节目导演是不是哪天能采访他一下，
因为我只看了，我今天咱们录的时候是晚上嘛、
嗯、
然后我今天中午的时候看了大概半小时，所以我今天准备晚上再把这个补完。
嗯
啊、因为其实我认为拍纪录片的都特别的敬佩。
对
啊、因为你们应该也看过那里斯本文嘛、
嗯、
对吧对吧，这个也
是
跟船相关 的、
哦、
的，所以一旦我们涉及到一些电影周边还有一些纪录片的，
嗯，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补一
补。对，就是今天那个我说我要聊着泰坦尼克号，然后朱凡跟我说应该邀请李船长来录这期节目。你知道李船长是谁吗、
哦、
是天津的一个船长，他就是专门在 B 站去录他们那个现在那些货船、
哦、
他们的那些船上的生活、
哎、
看一下。
嗯，
嗯，
就是他其实会讲了很多那个船体结构啊、
嗯、
包括他们就是那个船他怎么遇到一些什么事情、
哦、这是有不同的视角了、嗯、
对，他有的时候那个船上遇上事儿什么他都会录下来、
嗯、
他们经常走那个好望角这条线、
嗯、
所以我觉得当时会觉得、哦、就很多让他们再去看的话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的那个泰坦尼克号是注定沉没的一条船。
哎，是，最后嘛，反正我们也补充一句，就是其实这个詹姆斯卡梅隆在整个的环节里边安排里边有很多普通的小船员的视角都有一些隐喻的、
嗯、对，
他说我非常鼻子非常灵，我都已经闻到冰川的味道。
然后你还记得他就说那个那叫什么瞭望员吧、
嗯、
就站在那个上面看冰川那两个人、
嗯、
他是没有带望远镜的，
是吧，
他有一个镜头会说、嗯、你们有个人看到他那个望远镜说好像自打什么去哪儿上了这个船那个望远镜就找不着了啊，然后你就会觉得他们俩就没有望远镜，你就看不见那个冰山。
对， 对， 对、
嗯，然后他还走神儿，看他们俩那个亲嘴儿，还不好看、
嗯，
对吧？
这么牛逼的船，然后到后面就说我们一定要能上个报纸，然后最后船长就说
是
确实上报纸
了。对，而且你还记得有一个男的，应该是他们家投资方吧，就说一直说我要让他上报纸上头条、
嗯，
所以隐喻他一直全速前进。本来那个船长说我其实还有几个锅炉，我可以不烧，
对，
他是四个烟囱烧了三个，第四个可以不烧的。他说我们的速度已经够了，说不，你一定要最快的速度到达美国、
嗯、是的，
他其实如果当时速度慢一点他是完全是可以的，
对，
他不会出现这种来不及转弯的时间。
是的是的、嗯嗯、
然后包括那个好像传说这个船是因为建造的过程中这个人的资金可能不太够，就是没有全部的、
哦，
就是钱没有自己预想的那么多，所以有一些偷工减料的一些方法、
嗯、你看还是有豆腐渣
工程，所以底层的甲板很多地方的话它用的不是那种特别坚固的这些材料、
嗯、
造成了它这样的一个惨剧。
对对、
嗯、
所以回看的话会有一些必然的层面了。
对、
嗯、
所以你就能再去你回头你再去看那个设计师他们两个人就是站在那个钟面前然后就是不逃亡的时候的那个心情的复杂，你会觉得这个人都懵了都傻了，
嗯，
然后那个都慌成一逼那种，你会觉得他，哇塞，你这个，你再去体会他的心情，
嗯，
你会觉得 这个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错误。
嗯、对，虽然两位是女性，且在逃亡的这个框定范围以里啊，就是我想让两位也最后在节目最后啊，魂穿一下。
哦，
你们最后会逃亡吗？就是，
我觉得这应该是个本能吧。
嗯，
哎，你知道说逃亡，
因为我的结论是不逃了，
不逃了，
因为里边有一个场景，也是一老头坐那儿就在那喝威士忌了。
又魂穿老头了是吧？
啊，魂穿老头或者魂穿那乐手什么的就算了。那么咱哥几个最后来演奏一下。
低欲望人士，就是低能耗人士。
但是我其实一直在幻想，就是如果是我的话，那最后一刻我应该在什么地方？这个我其实我没有想好。就是我不逃，我逃，我知道我死，可能就是活不了了。那我其实我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迎接他？有些人的话站在甲板上面。
这么说吧，比如说你是那个设计图那个大哥，他不也不逃了吗？对吧？你是他秘书，你是他助手，你逃吗？就是他说白了就是
那个这个船跟我没什么。
他让你逃，
他
说那个
他让我逃，那我逃啊，我为什么不逃？我会把这些缺点说出去
啊。
这个世界的有一些缺点，
有社会责任了。
对，你会觉得他我可能有一些义务，说在，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责任感。现在很多船。它的设计理念其实都参考了当年泰坦尼克号的一些弱点，它都进行改进了。比如说它那个船的救生船，它不是在用绳子这么去割断它才能下降的。今天朱峰还在跟我讲，它很多是直接爆破，直接弹出去。它就不会说再这么费劲的话，你还来不及把、那个、
然后集体人下到最下面再逃。
对，你就不至于说，因为现在很多那个二十艘救生船里头，其中有两艘是没有来得及释放的。
对，
就是因为它设计其实是有问题的。就这些设计的点的话，你只有设计师你才能知道，对不对？
所以说，设计师到后面就说必然就是大家逃吧
对
啊，
对、
嗯、
对，你说逃亡，我还有刚才想说的就是有一个。场景特别触动我，就是在最后的那个船尾的那个甲板上，有一个牧师在祷告，你还记得吗？
我看到了，
他那个牧师在念那个祷告词，然后一堆人抓着他的手，然后他们在一起祷告，那一幕就我虽然不信教，但是朱峰他是一个基督徒，就那个时候我觉得也能够理解，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可能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你也不做逃亡的这种任何的动作，但是你那一刻，我应该跟谁站在一起？我应该抓住什么东西？
对，
这个是我现在也没有想好的。
我相信朱峰可能也有自己答案，他可能更偏向于不逃了。
但是你说
我问问他，
对，但你说如果我是梅西百货的老板娘，我会不会在有这样逃亡的机会，又重新回到船上跟他一块沉海？我觉得我可能我不会这么做。
对，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么多，人最后没有逃出来，他们是最后落到水里面在挣扎的这种状态，其实肯定是反映出这个船有很多的问题的。最后，我其实也特别关心的就是说，为什么最后还能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来讲，一些打工的中国人还能逃出来很多？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真不知道。就是这东西跟咱们中国人还有关系，所以也是留到后面，大家可以，我回头也会链接一下咱们那个一些资料什么的吧，在这个节目简介里面，
好，
大家可以去感兴趣，因为这个我觉得我今天提到了，两位应该也会感兴趣，想看看那个纪录片。
对，我今天那个搜泰坦尼克号的时候
怎么去聊的，对，
看到这个了，
对，
好呀，
那今天我们聊的时间不短了，非常开心。因为很难有机会我们聊一个电影，
对，还是一个老派的电影，
老派的电影，然后从新鲜的视角，从现代的视角去看，对吧？然后最后再次感谢一下，让我们有这个契机哈，能坐在这儿一起安安静静的在一个非常有文化气息的798的这么一个展的一个空间来聊一聊电影，非常感谢这个造梦现场电影播客节哈，是用声音致敬世界电影130周年，这个我们也是为这130周年提供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啊，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能有这个机会真的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输出出来了，也欢迎我们的两台的听友们哈，然后都去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
我有机会去把那个电影单子上那个电影重新都
看扫一遍，扫一遍。
我看完以后我惊呆了，那些电影为什么都没看过？也可能他们都是因为我少年时的那个老片子，
是是，
没有机会去，
都是很好的片子，
没错，
我也应该
有机会。我看完以后咱们再聊，
对对对，
再去聊。
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吧，就是真的
经典就是经典，
对，就是经典。有些时候我们小时候看完了，走马观花的看完也就看完了。现在我们再以我们成年人的视角再看一遍，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和想法。
嗯
嗯，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
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